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今天早上所读到三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对他们的默想主要是在这个主题上面。第七节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是对我们人类的这个起源是怎么开始的。在最开始，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一切，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上帝说要有人，那里就会有人，这是在显示上帝在创造中的大能。但是其实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了人，他是用了一种最亲密的语言来创造了人。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对人类的怎样一种安慰。人类是上帝创造的高峰，正如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三的第六问说的，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且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人类有一切的属灵的优势，在这样一个没有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亚当要犯罪其实是难的。上帝造他的时候，让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他却与这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相反，故意的来犯罪。他背逆了上帝，所以他污秽了他自己，也有了死亡的这个惩罚。而我们在他里面，因他是我们的代表，也同样的有了这样的罪疚。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七问说，我们的本性的败坏是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悖逆而来，所以我们也同样的受了罪的污染，也要承受罪的惩罚。我们属灵上是死亡的，而我们要有的要有属灵上的生命。正如第八问说的，是的，我们倾向于各样的罪恶，无法行任何善事，除非我们由上帝的灵重生。上帝是蛮有恩典的，在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被罪污染的时候，当我们的本性极其败坏的时候，但是他让我们重生，让我们重新有生命。属灵的生命是属灵重生的产生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的主题。我们的海德堡教理问答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我们自己完全无法行任何的事情让上帝喜悦，除非我们由上帝的灵重生。我希望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学习关于这个重生的知识，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所教导的，这是我们的大教师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我是一个教师，我知道有的时候当我的学生们在不是很合适的时间来找我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满。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所谓的定好的工作时间，所以这个 尼哥底母现在在晚上，在一个很不合适的时间来找他。主耶稣并没有说你要等到更合适的时间再来找我，而是在这个时候给他上了一个夜间课程。这个夜间课程对他是非常的好的，对我们也是极好的。这个夜间课程他所学到的教导是关于永生的。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中看到两个主题，一个是人无能去让上帝喜悦，第二个是上帝给人赐下了希望，让人重生。人是在这样的绝望的境地，除非上帝给他重生，他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希望。他可以试着改革他自己，改变他自己，他可以修改他的生活方式，他可以让他的外在有一些改变，但是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满足上帝那永远不变的公义的要求。我们不知道的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够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天晚上对尼可底母所讲的。在这天晚上，这一天的夜间课程里面，主耶稣教导了尼可底母一个重要的课程。这个课程在永恒里面是真理，对他而言，对我们都是这样。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新生命的必要性。他说你们必须重生。在十四节中，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两种必须是彼此联系的。第一个，你们必须重生是不能够实现的，如果人子没有必须被举起来，这个新的生命是对人要进入上帝的国是必须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用了主日三的最后的这句话，除非我们由上帝的灵重生，你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首先我想来思想这个新生命的必须性、必要性。除非重生，人除非重生，便不能见神的国。除非他是由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七节又说，你们必须重生。这个新生命的必须性、必要性是什么？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开始要讲的。若没有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必须的，不是可以选择的，不是许多方式中的一个方式。这是唯一的一种让人可以得救的方式，让人可以与上帝和好，能够进入神的国的方式，这唯一的方式，你们必须重生。必须第二次重生，就是必须重生，就是第二次有生命。这是一种新的生命，这是一个比喻。主耶稣是一个大教师，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让他的学生可以随时的来找他，他也让他的学生能够明白十字架的真理。他常常的使用比喻，常常的使用图画画面来教导这些属灵的真理。所以重生就是从 就好像是再从母腹中再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学上的这种重生是由从圣灵的灵而重生的。重生到底是什么？重生就是将生命注入一个死掉的心，一个全然败坏的心，一个被罪污染的心。我们在最终，在我们本性的最终是已经死了的，没有任何属灵的生命，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脉搏的跳动，对上帝没有兴趣，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我们是死的，死在过做罪恶过犯中的。我们的道德上是败坏的，是悖逆的子孙，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都是在神面前是死的。那么对这种属灵死亡的唯一的得救的方式就是属灵的生命，借着上帝的灵我们才能重生，才能有生命。他让上帝让这个死掉的心现在有了属灵上的敏感，有了属灵上的生命，这是一个绝对的改变。对这样一个灵魂而言，他现在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中有得着，他的本性被改变了，这就是重生。这就是用以西结中所说的，上帝让实心变成了肉心，这就是生命。重生不是只是改变，重生不只是一个人性格的进展，重生是让一个人成为新造的人，他有了新的习惯，新的渴望。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必须重生，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所包含的这些意思。你不需要金钱去进入天国，你不需要名誉，你不需要好名声教育才能进入天国，而是要重生才能进入天国。没有人能够不重生进入天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新造的人。在最开始的创造中，上帝造人是完全好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现在这个死掉的人一定要有重生。这个人，这个新造的人在以前是没有存在的，但是现在上帝让他重新活过来，让他有了新的生命，重生。为什么一定要重生呢？第六节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尼哥底母对主耶稣基督问了一个问题，主耶稣对他说，你要重生，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你在说什么？难道我还要进到我妈妈的肚子里再重新生出来吗？怎么可能呢？即使这样是可能的，即使这样的对尼哥底母而言，或者是任何人言，能够在进母腹中再生出来，这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唯独从肉身能生出来的，唯独就是肉身，他只会生一个还是败坏的人，一个在最终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属灵上是死亡的人。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堕落的罪恶的本性仍然没有改变。人从亚当那里继承的就是罪恶的本性，是不能够让上帝喜悦的。 当我们想到人的肉身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人的堕落的本性，对上帝没有兴趣，没有渴慕，在意志上抵挡上帝。重生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现代社会会听到这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人在行为上有一些改变，他就重生了，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不，重生不仅是生命一个重新的开始，重生并不是有一个更好的目标，重生要我们有一个从内到外的真正的改变，真正的生命。你可以训练一个罪人来遵行律法，来变得好像很道德，但是不仅仅是这样。你可以成为一个有形教会的一员，你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一员，知道所有的传统行为要求，知道一个改革宗教会的会友应该做什么，但是这不代表你重生了。上帝并不看一个人宗教性的外在的表现，而是看着那两个最大的诫命，是不是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上帝爱人如己。他不是看我们的外在，而是看我们的内心。上帝从来不会因着我们外在的表现而满足，他是看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一定要被重生改变。你可以在这个教会中从来不错过任何一个主日的敬拜，遵循所有的传统，遵循一切的活动，参加一切的活动，但你的心不爱上帝。上帝要求我们的心要爱他，我们如何能够全心去爱他？就像我们上周主日所讲的，我们怎么能够去全心爱上帝呢？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激起我们，让我们这样的去爱上帝，去满足上帝的要求，除非我们有从圣灵而来的重生。怎么可能呢？若我们只剩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工作，我们完全的无能去做任何的让上帝喜悦的事情。你可以尝试着想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除非你有重生，除非你有在内在的一个新的心，由上帝给你注入了生命，仅仅是从外在，你是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的。这不是一个表演，这是需要重生，一个新的心。人若不由上帝的灵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的命令。上帝要求我们要有生命，命令我们要有重生。我们自己怎么做得到呢？我们做不到。这让我们来思想这一点，这个新生命是由谁赐下来的？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重生呢？这个重生新生的这个图画，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人做不到的，上帝做得到。这就是福音的美丽美好，一个人做不到的，在神却能。因为上帝满有恩典，上帝满有恩慈的来做到这一点。这是上帝的灵的工作，因为我们是由上帝的灵重生。主耶稣教导尼可底母说，你要关注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属灵里的工作。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重生。你要首先要受我们的生命，首先是从在我们的身体 结构来说，我们首先是承孕，然后才会出生。所以主耶稣就使用这个比喻，使用这个例子来做比喻，来做属灵，来讲属灵事情的。首先是要有承孕，这个承孕首先要将这个生命注入，让这个生命能够形成，这个生命能够出现。这个生命的出现是要靠圣灵，没有一个人自己能够让他自己的属灵的新生命承孕。在身体上我们不能够让自己承孕，在属灵上我们也不能让自己承孕。我们不能靠着自己让我们出现有生命，这是一个新生，在这第二次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在这第二次的生命里是靠着圣灵吹入的一口气。在第一次的最开始的创造中，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亚当，亚当就这样出现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他这个生命不是光用泥土造出来就有生命了，是当上帝向他吹入了一口气，他才活了，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重生也是一样，除非上帝的灵向我们里面吹气，我们就是没有灵的，我们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没有一个牧师能够给你这样的生命，没有一个教会能给你这样的生命，一定要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我想到在以西结书37章所描述的那个画面，一个满是枯骨的山谷里面，这些枯骨都还不是一个全副的人的骨架，而是破碎的，满地到处都是枯骨。上帝让以西结去对这些枯骨传道说话，上帝让以西结回答一个问题，这些枯骨能活过来吗？这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枯骨当然是没有生命，它怎么能够活过来呢？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以西结知道上帝是有大能的，所以他说，主你知道。所以当以西结对这些枯骨说话的时候，当他对这些枯骨讲道的时候，这些枯骨开始上面长出了肉，长出了皮，开始有了生命。当以西结在说话的时候，这些枯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命，直到上帝对以西结说，让你要你是个先知，你要预言说圣灵这个像风一样吹到他们里面，他们才有生命。这就是一个牧者的工作。对这个牧者而言，对一个教会而言，让你去做这个，让你去做那个是可能的。他们有可能改变你的行为活动，但是给不了你生命，除非上帝的圣灵向你吹风来给你生命。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在第5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生的应该有的特点。有的人认为这是看到这里所说的水，认为是洗礼。我不认为并不是这样。我现在 不来讲这些语法上的问题，但是这里的水和圣灵，其实水和圣灵讲的其实是同一回事。除非人是从圣灵生的，除非是由神的灵让他重生，他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一种属灵上的洁净。保罗在提多书中说到了圣灵的清理清洁，我们想到了这种水的洁净是预表圣灵的对我们的洁净。我们在旧约中能看到充满了这种关于重生的属灵真理的教导。第十节说，第十节主耶稣来回答尼可底母的问题时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主耶稣基督其实是在问尼可底母，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没有读过以西结书36章吗？这一定要有属灵的清洁，属灵的洁净。当圣灵在让一个人的重生有了成运，才会有生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属灵的洁净，属灵的重生，圣灵的气息吹到这个死的心里面，现在人重生了以后，他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一个属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生的灵，而不是从肉身生的肉身，这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上帝蛮有主权的在工作，重生是上帝吹入气息产生的结果。这是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中看到约翰所说的，这等1章13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神的工作。这样的重生是我们是在我们自己以外出现的工作，完全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成型的，这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这是神秘的。但是主耶稣也不要也在教导我们，不要因为着你不能够理解这是神秘的，你就不接受，成为你的绊脚石。有的时候是当我们看到重生出现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不是隐秘的，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我们能看到风在吹所产生的结果，我们能看到树枝在风中摇晃，我们会知道哦，风来了。所以上帝的灵也是这样工作的，我们看不到他的工作，我们看不到圣灵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圣灵工作的证据，圣灵工作的结果，就是属灵有了生命。所以即虽然说人自己不能够让自己重生，不能够让自己重新 在自己身上创造生命，但是有一位可以，他是没有恩典，在他的恩典之中来做我们自己做不了的。我们如何能够重生呢？借着上帝的圣灵，我们由上帝的灵重生。所以当我们想到新生命的赐下新生命的那一位，我们知道是上帝，对新生命的供应是由上帝来供应的，这是因着上帝的爱他来供应我们这个新生命。我们看到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种爱是如此的让人惊叹，因为上帝不需要我们来爱他，他在永恒里面三位一体的上帝彼此之间有完美的爱，他来爱这样不可爱的世人，来爱这样罪恶的败坏的人。当我们还是他的仇敌的时候，他便爱我们，我们是这样的不感激他，背逆他，对他没有兴趣，他却有这样的满有恩典的永恒的爱。这种爱是不能测量的，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让他的独生子成为那救赎者。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让人进入神的国，他必须要有重生。我们如何重生呢？是因为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谁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这句话时候，谁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没有希望呢？当我们听到上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他的独生子死亡，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看第二个必须，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绝对的必须，一定要这样子发生，人子一定要被举起来。上帝把他在永恒里的独生子赐下给罪人，让他做他们的救赎者，这是唯独的唯一的一种方式让人可以重生，就是借着他独生子的死亡被举起来。这个画面把我们带回了民数记十三章，当摩西举起那个铜蛇，让那些被蛇所咬的人看到铜蛇能够被医治。上帝说，上帝让摩西造了铜蛇，让百姓去看。现在主耶稣说，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些靠着看见铜蛇而活下来的人，就指向了我们的心身也要看着被举起的人子，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主耶稣把罪收到了他自己身上，他 承担了我们应受的惩罚。我们看到在摩西那个时候，当时的人们被上帝用瘟疫惩罚，但上帝也赐下了希望，让摩西举起铜蛇。而现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成为人们进到神的国里面的希望，只是因为神爱世人，因为耶稣基督死了，因为圣灵赐给人重生，你们必须重生，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两个必须是 不可分离的。正是因为人子被举起来了，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罪放在了他自己身上，我们的罪疚，我们应受的惩罚，为我们承担了代价，承担了死亡，将我们的罪恶放在他自己的身上。正是因为天父上帝喜悦接受这样的献祭，而现在让他的子民能够得救赎，能够重生得救赎，这就是上帝对新生命的供应，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但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对重生能够有什么样的了解呢？我们怎么能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知道我们重生了呢？我们首先来唱诗，然后再来讲这一点。诗篇颂扬141篇1到3段。我们接下来讲新生命的使用，因为圣灵的工作会带来新的生命，会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就会展现出结果，呈现出来。这个新生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有一些从上帝而来所赐下的新的意志。在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的教导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能够让尼哥底母去思想检验自己是否有新生重生的印记，身上是否有标志，有证据。在这里的哪一个人记得自己承孕的是什么时候在母腹中被承孕的？在这里的哪一个人记得你出生时候的景象？我是在9月18日出生的，是1949年出生的。我被其他人告诉我说，那天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兴奋的一天，但我一点都不记得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记得他什么时候承孕的？谁记得他是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想没有人记得。有谁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活着的？我们在这里都是活着的，我们都在呼吸，我们现在在这里，在从属肉体的方面来说，我们是活着的。告诉我们，即使我不记得我什么，我 即使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承运的，即使我不记得我出生时的景象，我仍然是活着的。我是活着的，而且我在做一些活动，我在做一些事情，这些就成为了我是被生下来的，我被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证据。许多的人想在自己的心里去寻找有没有生命的痕迹，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要去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找有没有重生的火焰，有没有重生的印记。他告诉我们，你要相信，你要相信。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不至灭亡。你想，你需要被重生，但你相信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些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是的，要重生，但是你相信，你相信。当时只要是看摩西举起的铜蛇的人就得到了医治，无论谁看着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相信他就得救。这活的信心，这样的相信，就是属灵有生命的标志。这是上帝赐下的白白的恩典，但是上帝也命令我们要相信。看，上帝他自己说，向我这里看，看我这里，你就得永生，得救。在天地之间只有我是上帝，你看向我就能够得救。对我们而言，这听起来实在是太过简单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让这件事情变得这样的难呢？如果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简单，信心相信并不简单。是的，是要只是要看，但是这个看是因为他知道其他任何的地方都没有希望，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唯独依靠上帝的恩典，是在神的面前承认我自己没有一点良善，唯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能救我。这是在承认我们自己没有一点良善，然后我们才看，知道我们唯独的希望是在耶稣基督里，然后相信。我一般不太喜欢在讲台上来读别人写的话，我想在今天在这里读一下加尔文所写的，这是加尔文所说的。主耶稣说，无论是谁，来看向我，他说的这句话就让不信的人没有任何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配得上帝的喜悦恩典，但是他没有例外的邀请所有人来看向他。我们看我们自己，然后想，上帝是不是爱我呢？上帝是不是爱我呢？ 主耶稣是不是为我而死呢？罪人啊，不要用这个来让你自己苦恼，不要来思想上帝是不是爱你，主耶稣是不是为你而死，但你相信，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救主，你用你的嘴来承认你是个罪人，主耶稣基督救你，我们心里相信，嘴里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主，相信悔改，那我们就知道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了工，有了生命，我们一定就是重生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能让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生命，除非圣灵给我们重生。所以我们来相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叫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是永生，这是见上帝的国。当我们有重生的时候，有新生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人新生有印记有标志。但是令人难过的是，有一些人会有生命的丧失，因为上帝的爱是与基督联系起来的，在基督以外的人就是与上帝的救恩无关的人，与上帝的爱，与上帝所赐下的生命无关的人。我们看到十八节二十一节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情，前面上帝说要重生，要相信我，如果你不相信我，就会被定罪，就会被定罪。在基督以外，就仍然是在肉体中的人，是不配，不适合进天国的人。这不是要去责怪上帝没有做什么，你看到了吗？这个人被定罪的原因不是在于上帝，而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幸。救恩是恩典，请你明白这一点，救恩是恩典，定罪是我们自己挣来的，你不能够责怪上帝不拣选你。你不能责怪上帝没有告诉你，因为他对所有人说你要悔改信福音。我们的教理问答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是由上帝的灵重生，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希望，我们需要上帝的灵重生。当上帝的灵让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命。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属灵状况是怎样，我不知道你在属灵上是活着还是死着，我只能看到你的外在，我看不到你的内在，你的内心。但是这是上帝的话语，你们必须重生。阿门。